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一场关于严台风黑匣行动的简报会之后，形容这次的报告内容令人震惊。而这次简报会是由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联邦通讯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官员共同主导。之前参议院议员亦已经针对统一议题接受了闭门简报。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说，严台风是中共继福特台风之后的又一行动，对美国的电信基础设施构成重大威胁。他强调，我们必须和私营部门合作防范这类威胁，并表明我们绝不容忍这类入侵。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则透露，简报会为议员他们提供了对中共黑客行动规模和范围的深入了解，并预示国会将会采取立法行动应对威胁。据媒体报道，严台风攻击波及美国至少八家电信公司，并试图窃取敏感信息。这个是近年来美国调查机构认定的又一宗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黑客行动。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形容，这次入侵史无前例，暴露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面对这类大规模攻击的时候的脆弱性。他说计划召开更多听证会，并推动针对中国网络威胁的特别立法。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吉姆·海姆斯则在布鲁金斯学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活动中指出，严台风行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持续性，令人深感不安。他呼吁美中两国就基础设施网络安全达成协议，避免冲突升级。目前无论是共和党亦或是民主党，对这些威胁的关注度都在升高。议员他们认为，中共解放军及其附属机构持续进行网络干扰，损害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海姆斯强调，这些行为和其他比如侵犯人权、南海军事活动等问题一样，都是不可以容忍的。两院议员一致认为，为了降低网络风险，美国必须提升跨部门网络安全标准，加强和私营部门的合作，并确保未来类似威胁得到更有效的应对。美国司法部礼拜二指出，中国四川无声信息技术公司员工关天峰于2020年4月利用英国 Sophos 公司防火墙中的零日漏洞部署恶意软件，窃取数据并攻击系统。该漏洞是一种未公开的安全缺陷，可能被用于大规模网络攻击。仅三日内，全球超过81000个防火墙设备遭到感染，包括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政府机构使用的设备。司法部说，关天峰仲尝试使用勒索软件感染受害者系统，加密数据并瘫痪反病毒软件，阻止受害者采取补救措施。这次攻击对全球网络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司法部副部长丽莎·莫纳科说，这次行动显示出美国和国内外合作伙伴携手追究恶意网络行为者的责任。他强调，这些行为不单止危害全球网络安全，亦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财政部则在声明中指出，四川无声信息技术公司为中共公安部及其他政府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其活动对国际网络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制裁旨在切断该公司参与全球网络攻击的能力，并向其他潜在的恶意行为者发出明确警告。目前国务院已经启动正义奖励计划， 悬赏$10,000,000，征求有助于追缉关天锋或其他从事类似行为的个人情报。声明指出，中国的恶意网络行为者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四川无声信息技术公司自称专注于网络安全技术和服务，为中共公安部和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提供支持。但是该公司近年来被质疑直接为中共政府执行机密行动，2020年之后其网站停止更新，多名员工投诉拖欠工资，但在2023年突然恢复招聘，显示其活动可能有新动向。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强调，中国的恶意网络行为者是目前最大的网络安全威胁之一，未来美国将继续运用包括制裁、法律行动和国际合作在内的各种手段，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公民安全。这一事件亦凸显国际社会应该共同应对网络攻击威胁的必要性。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际人权日期间表示，国务院已经制定两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针对以非法目的为借口拘留他人，根据国籍区别对待被拘留者或侵犯其基本自由的个人。布林肯强调，这些政策亦适用于相关个人的直系亲属，以进一步加强问责效果。他指出，人类绝不应该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更加不应该遭受虐待性或不公正的拘留。布林肯说，自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已经有超过50名遭到不公正拘留的美国人获释，这个反映出美国和其他国际伙伴携手合作的成果。他承诺，未来将会持续推动释放所有遭到不公正拘留的人。不公正拘留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11月底，拜登政府促成3名被中共拘留的美国人获释，通过与中共交换3名在美国受羁押的中国公民达成协议。另外，拜登总统、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多次向中共高层提出相关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对美国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年，中共针对外国人的不公正拘留行为屡次引发国际争议。2018年，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沃尔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之后遭到中共拘留多年，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谴责。2020年，澳洲籍华裔记者盛雷因为被指控向海外提供国家机密遭到拘押，之后在国际努力下释放。国务院在声明中强调，这类针对外国人的不公正拘留行为不单止侵犯基本人权，亦损害国际法治的秩序，美国将持续对相关责任者采取制裁和法律行动，并动员全球力量共同应对。国际人权日的另一份声明中，布林肯重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即促进人权和自由。他说，人人享有不可以剥夺的权利，这个不单只是美国建国的基石，亦应该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原则。布林肯批评一些专制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名侵害人权，并呼吁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尊重基本自由的世界。他说，国家安全要求我们保护和促进人权，而不是废除它。他呼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确保人权为每个人享有，无论身处何地。12月10号推翻长期铁腕统治者巴沙尔·阿萨德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任命了一位过渡政府首脑在3月1号之前管理国家。在阿萨德政权几十年的严酷统治之后，礼拜二有迹象显示，好多叙利亚人盼望着报复或者寻求正义，或者两者都有。 美国官员正在努力确保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没办法将过渡期当作他们趁虚而入的机会。负责中东地区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埃里克·库里拉上将亦飞往叙利亚，和叙利亚民主力量成员会面。叙利亚民主力量是由库尔德人主导、美国支持的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残余分子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库里拉将军访问了叙利亚东部的几个基地，亲自评估部队的保护措施、迅速变化的局势，以及防止伊斯兰国利用当前局势的持续努力。库里拉随后前往伊拉克会晤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丹尼以及伊拉克军事指挥官。库里克说，我们仍然致力于持久打败伊斯兰国，并致力于我们毗邻叙利亚的伙伴的安全，包括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和以色列。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礼拜二亦和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埃及的对口官员通话，讨论叙利亚的事态发展。美国国务院礼拜二发表了布林肯的声明，主题是叙利亚人民将决定叙利亚的未来。布林肯阐述了对叙利亚政局的观点，希望这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阿萨德落台之后能够向好的方向过渡，美国将会承认未来成立的一个可信、包容、非宗派的叙利亚政府，同时确保不会将叙利亚用作恐怖主义基地。共军不宣布军事演习，却调动数量空前的军机和军舰围堵台湾。台湾军方说，共军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间部署惊人数量的军机和军舰，规模足以拒止其他国家介入。同时11号出动64架次的中共军机和军舰四面侵扰台湾，规模是1996年以来的最大。台湾军方正在密切监控共军动态。正在东京进行官方亚太之行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礼拜二晚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会晤的时候说，现在我们清楚看到这个地区和全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的挑战。奥斯汀说，这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本地区其他地域的胁迫行为，战争亦包括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莫斯科战争的支持，以及其他破坏稳定和挑衅性的活动。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礼拜二的会议中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中谷元亦称赞奥斯汀加强和巩固日本美国同盟的威慑力的倡议。大约有54000名美国军人驻扎在日本，主要驻扎在台湾以东的冲绳。奥斯汀礼拜二较早的时候在另一场会议上对日本首相石破茂说，愿我们的联盟在可见的未来继续在这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路透社礼拜一引述台湾国安高层官员的讲法，说中国在台湾、日本南部岛聚和东中国海、南中国海一共部署多达90艘海军以及海警船舰，其中大约2/3是海军军舰。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礼拜一发布图像资料显示，美军现在有3支航空母舰打击群在西太平洋活动，其中华盛顿号持续在日本横须贺基地驻扎，原位于南中国海的林肯号则已经向东航行。至于上个月中旬自美国西岸启航的卡尔文森号，现在位处台湾以及菲律宾以东的菲律宾海。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